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童真。今天我要讲的是耶和华是我赞美，在诗篇111篇。这里我们知道呢，大概有10节的经文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，或者是现在你有没有圣经在旁边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还是读一读10节的经文。第一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第三节，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第四节，他行了奇事，使人纪念，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。第五节，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。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，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。第七节，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，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。第九节，他向百姓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的名圣而可畏。第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，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这10节经文呢，其实是非常丰富的，有关耶和华的本性。这10节经文里面其实呢是一首的诗篇，不过呢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，但是它的内容那么丰富，还有呢是以色列人很喜欢的，因为它是好的诗篇呢，作者呢也用一个方法来帮助希伯来人他们记住这一篇诗篇，所以这篇诗篇呢也叫字母诗，由22个字母所组成的。刚才我很快的读了一遍，其实呢每一节都有1-2个字母在当中的，好像第一节有2个字母，就是希伯来文的字母，第二节有2个，第三节有2个，第四节2个，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、八节都有2个，到第九节到第10节呢就每一节有3个，这样呢就有22个字母。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要帮助当时的希伯来人他们明白，而且呢记住诗篇这一篇诗篇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再讲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称赞人赞美人。其实呢如果你要赞美人的时候呢，不可以随随便便哦，应该呢要诚心实意，从心里面要去赞赏人，而且呢有真正的原因，你就会讲得很舒服，听的人也听得很舒服。赞美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有一些实质的重点我们要赞美的。譬如我很有礼貌的叫你早上好，你说童真牧师你真的有礼貌，那我听了之后呢就很开心的。所以呢其实我们赞人的时候要清楚，要把他的重点讲出来，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哇，听的人开心，讲的人开心，因为很真实嘛。好，我们进入诗篇里面。其实在这篇诗篇里面10节呢可以分成3段。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。第一节呢主要就是介绍了引言了。然后第2节到第10节 上半节呢是经文里面要分析的，然后第十节最后一句呢就是结论。好，我们一同来看这一篇诗篇。第一节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。那这里呢，那个主要或者是第一个字母呢是在后面那一句，跟前面那一句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一心称谢耶和华，就是要忠心的赞美耶和华，要全心的赞美耶和华。啊，这个是诗人鼓励会众去赞美耶和华的。好了，至于诗人他怎么做呢？他自己是怎么样的呢？在啊第二个字母那里就讲到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。那到底他说那个在正直人的大会中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和他的诗人朋友在一个大会里面呢，他们会赞美耶和华。还有呢，在公会中，这个公会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节期，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。这是节期呢，大概一年有三次很重要的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。在这些大会里面呢，基本上以色列人呢，他们都应该到圣殿去一同敬拜神的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大会，这几个大会。在这些大会当中，诗人和以色列的男性弟兄他们呢就会研究神的律法，歌颂神。所以呢，在引言里面他一指出呢要赞美耶和华，然后呢他们是在朋友当中，在公会当中，诗人和他的朋友会赞美耶和华。好了，赞美的原因就在下面了，就是二到十节。我们先看第二节。第二节说，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人都必考察。这里呢主要讲出耶和华是做大事的神，所以凡喜爱神的都应该考察他所做的。他所做的有什么呢？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万物哦，他所创造的我们应该要努力去考察研究，专心的钻研。我不知道你有空有没有看看天空，看看大地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威力，大自然的美丽。我们知道神在历史当中呢，他创造，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。单单在我们所看见这个地球，或者是我们看见的银河系，哇，都很伟大的，好漂亮的哦。你知道吗，有一个神学家他叫加尔文，他说宇宙是一座大舞台，人生是一座小舞台，而两者同时彰显神的荣耀。只要留心查看聆听，到处都彰显神的作为。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的同学，我真的很愿意你看看神的作为。因为呢，不管你看天，不管你看地上发生的事情，你看到神其实一直在做美丽的事情。或者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还有从他所创造的大地里面每一件事情，或者星空啊，太阳啊，月亮，星星，你都可以看到，哇，神的作为真的很美丽。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考察，好好的研究，我们都赞美神，因为他的作为。好了，第三节呢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 神的作为显出他的尊荣和威严。你有没有留意到，从这些创造里面看见神真的很有尊荣的，也有威严的，还有他所做的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会追讨罪恶，因为他是持守公义永不改变，他会惩罚犯罪的人。举个例子吧，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应该都读过小学啊。有一间小学，那个小学里面呢有两位校长，他们都很特别的。一位呢是郑校长，他呢他很有威严，他的威严呢不是他大喊大叫，而是从他穿的鞋子里面发出的这样的声响。这是什么声音呢？原来他穿的鞋子呢会发出声音的，就是当小学的同学他要去看教师的时候呢，他的鞋就会响起来。在教室里面的同学本来是很吵的，在讲话，在大声闹啊，但是一听到脚步声是校长的，他的威严就从他所走路发出的声响给同学知道，马上本来是沸腾的变成安静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如果你是当时的学生，你在哇沸沸扬扬的讲话讲话，突然听到一些很明显的走路的声音的时候，马上安静，哇，你感觉到他的威严哦。还有呢，一位校长他呢就会打人的。他为什么打人呢？他不是随便打，是惩罚学生。因为那个学校呢在夏天的时候呢，那些小同学小学生他们喜欢到海边去游泳。那时候小学呢就在海边附近。但是校长呢要管理学生，不单只在学校里面，他也管理他们在家里面的日常生活。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，小孩很喜欢到海边去游泳嘛。但是校长发出禁令，不可以这样，除非要有18岁或者是家长陪同才可以去游泳。但是小孩的父母啊家长啊他们都很忙碌的嘛，结果呢自己偷偷去游泳。好了，到开学的时候呢，校长就会问有没有谁去了游泳没有家长陪同的。如果你招认就打一藤，就是一条藤鞭吧。如果不认，有人供出来的时候呢要打两藤。所以呢那些小学生呢都很怕的，就马上去认了，就给打一藤。学校的校长他为要教好学生，所以呢会连他们日常的生活都管的。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小学。我们看到校长呢其实是为了同学的好处，要他们不要遇到意外啊，不要有什么危险，所以呢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他们威严，他们公义，有不对的会惩罚。我们的神比这两位校长呢应该更加有威严和尊荣，他会惩罚罪恶的。好，第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行了奇事，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。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，主要的动词就是纪念这两个字。纪念呢，就是唯一的动词，重复的思考，几次的研究。研究什么呢？研究奇事。这些奇事呢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神给以色列人的救赎，救赎他们脱离为奴之家的埃及。这个奇事呢 让我们看见，其实人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不用怕，因为其实神会纪念我们，我们有盼望的，神会施行救赎。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一件奇事呢，是很奇妙的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危险，前面没有去路，只有大海，后面有追兵，但是神救他们，帮他们，就让摩西举起杖来，然后呢，哇，大东风刮起，水就干了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过了红海。当他们过完以后呢，那些水又重复的合起来，所以埃及的马兵啊就葬在哪里。我们知道神爱以色列人，他为他们施行了很特别的救赎方法，就是让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的埃及，去享受神给他们的地方，虽然有危险，但是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都必定纪念的，直到今天。啊，有些犹太人呢离开了以色列，他们在外地生活，他们的家长呢都会在每年逾越节的时候再讲述一遍神所行的奇事，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呢都很清楚，很记得神在他们身上所施行的救赎。好，接着呢，神救赎他们之后呢，也继续赐福给他们的。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。粮食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来是撕裂、分开、分给人，粮食就是这个意思，要撕开、分开、分给人。粮食给我们看见，是神赐予的，是给我们的。或者你想的快一点呢，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在五饼二鱼的时候，不是将饼掰开吗？那个走得很快，你看见就是撕开分给人，给有需要的人。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呢，其实很需要粮食的，神就把玛纳降给他们，降在旷野，他们就去拾取。不过圣经有一处地方告诉我们，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，圣经说，人饥渴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，因为神赐下他的话语成为永远的食物。以色列人他们得到神的恩惠是很多的，只是他们没有好好的纪念，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他们，就当作食物，却让他们得到饱足，或者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属灵的食物，给他们得到饱足。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，神给他们粮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在他们出埃及以前，或者是在他们先祖，在他们很久很久的先祖当中，神已经与以色列人立了约，神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你的神，所以神就把他们需要的食物给他们。直到新约的时代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其实也是神坚守他的约，将我们生命的粮赐给我们。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。还有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。他的约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神要做我们的神，或者是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。 然后以色列人要做他的子民。好了，我想问一个旁边的问题，就是岔开的问题，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十诫是不是约？听得明白吗？这个问题呢，很多人搞错的。十诫不是约，听清楚，十诫不是约，十诫是神给以色列人守的十句话。留意十诫里面所讲的每一句都是给人守的，不是神要守的。如果按照约的本身呢，是什么？就是神要做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嘛。但是十诫里面十条里面呢，都是人要遵守的，神没有必要守的。所以不要搞错，十诫不是约，十诫是神要人遵守的十句话。以前是以色列人要遵守的，今天是我们都应该遵守的。你看看，十诫是放诸四海都准确的，人都要遵守的，不是神要遵守的，清楚吗？第五节告诉我们，神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，就是当日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好，第六节，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，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。这里很明显了，就是神将应许的地赐给他们，那个地方呢是流奶与蜜之地啊。那些地呢是由外邦人占据，神协助他们取得迦南地，就是他们过了红海之后，他们要去得迦南地为业，神就帮助他们。这个地呢，神已经赐了给以色列人，所以今天他们在迦南地了，都好好的生活哈。但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，那我们又怎么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今日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，与主同作后嗣，承受永远天上的基业。所以其实地上的业不是永远的，唯有天上的神赐给我们的天上的居所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不管你身在哪里都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将来神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基业是要赐给我们的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七节第八节，其实呢两节可以一起讲的。这里说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，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。这里主要两句的经文呢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诚实公平，神是可靠的，是坚定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应该是诚实可靠的哦。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说，有一个王帝，他没有儿子，他要在他的国民当中呢找一个孩子来继续他做王。于是呢他想出一个方法，就是把一些种子给全国的孩子，让他们种花。其中一个孩子波波呢，他拿到这些种子之后呢，就好好的再培养十天半个月一个月，都不见那些种子发芽。他就问妈妈，妈妈就建议他加肥啦，再加一点肥料，还有呢多加点水，但是都没有效果。结果到赏花的日子到了，所有的孩子都穿上美丽的衣服，还有呢每个人手上都捧着一盘鲜花，波波的盆是空的，因为他的花开不了。周围的人都很开心。结果呢，王帝看见，王帝就问他：“哎， 为什么你的盆是空的，没有花的？他就哭着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发给我的种子我全部都把它放在土里面，但是都没有生长，我已经用了很多方法。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这个皇帝就笑着说，这个孩子就是我要找的，因为他诚实。原来皇帝在发种子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所有的种子都煮过，所以不可能发芽开花的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呢？就是应该要诚诚实实，种不出来就种不出来了。结果这个波波就成为皇帝要选的继承人。诚实很重要，神是施行诚实公平的，我们也要诚实公平。好，第九节说，他向百姓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的名圣而可畏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是象征教会神的拯救，神的救赎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完全的赎价，使我们得到自由释放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名是圣而可畏的。好，最后第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这里说到呢，其实我们应该要遵循神的命令，因为这是聪明的方法，而且呢是应该要这样做的。你知道吗，这个敬畏耶和华最先出现在哪里啊？就在约伯记28章28节。我们知道神是有智慧的，所以我们要敬畏他，永远的赞美他。最后的结论是，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，因为他做事伟大，他所行的是尊荣，他有威严，他奇妙，他是公义、诚实、公平，他的话是可靠、坚定的，他是救赎主，是圣洁而可畏的，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就得称颂他，赞美他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